就是我先是在抖音上刷了一个段子，我就觉得很好笑。就是有一个人说，他说就是有一个常识，希望大家知道，就是做事情不一定是要在整点的时候开始的，就是10点18分也是可以睡觉的。然后那个什么早上8点26分也是可以学习的，不一定要等到9点钟。但是我就是那种一定要到某一个整点开始，然后我给我自己规划一整个时段是要用，是要来做这件事情的。我现在没有。
大家好，欢迎来到 Plastic FM。 这是一档由四个长沙别发起的塑料普通话播客，我们立志成为全宇宙最受欢迎的塑料普通话播客。
嗨，
但
是我中间有一句没说，
哎，
就是我们周五更新。
但不一定是每周五。
对，
现在主要是想忽略这个每周五更新
Some of the Fridays。 对，如果我们更新的一定是周五。
是的，
这是赵师傅第一次来到伦敦录音了。
哇，
现在我的时间窗口很短，哎，就只有中午这一点点时间。
没关系啊，我们这一期肯定是就是短小精干的。
又是短小精干，我们已经短小精干
了。接下来每一期都短小精干。
迟到的这个东西我们之前其实聊过了呀，就是聊那个 ENFP 的时候。
MBTI，
对，我们现在只能 update 一下，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更加的有恃无恐。
有吧。
最近就是隐隐约约，反正是有一些，因为有一些新的朋友们出现了嘛，就是新的朋友们还不是很熟悉我们两个这种迟到的节奏，时不时就会有一些疑问。有一次就先见到我了，然后我就说小鱼说他现在一刻的样子出门，然后我们大概4点钟之前应该能见上。然后4点钟的时候，那个朋友就问了我一句，说他是真的说的是3点1刻出门吗？不是4点钟出门吗？我说你别问别问，不要问。
所以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什么？就是一个急性子和慢性子，是不是？
对，
所以本期的那个标题已经精炼成急性子跟慢性子了，是吧？
其实我觉得迟到也并不一定是慢性
，
只是一个
坏习惯。对，
而且
为什么
不迟到也不代表是急性子。哎，
对，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喜欢迟到的急性子，因为迟到这件事情其实是别人等我了，就是对于我来说，在我的 schedule 上并不存在就是一个我要发火啊，就像那种电话什么响一声没有接这样子的，就是我没有等待啊，是别人在等我。所以我觉得就是迟到对于急性子来说并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是的，
我反正也挺急的，但是我也不迟到，然后所以呢我也不知道是急性子导致我难受还是那个迟到这件事情导致我难受。反正如果我觉得我快赶不上了，我真的会加两脚油门的那种。
我快赶不上了，我也会加两脚油门，但是加两脚油门的时间无济于事，因为我就是之前就是一个环节拖延，就是比方说我决定今天穿什么衣服，我就一直选不到满意的衣服，我就会一直就拖在那边，然后内心非常难受、煎熬、焦急。但是就是 I can't help，
因为你们迟到的那个时间就是用两脚油门是补回来的。
对，是的。
但是
我
的那个时间
是
用两脚油门能补回来的。
怎么定义急性子跟慢性子吧？我觉得就是因为如果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曾老师肯定是个急性子，对吧？
我觉得
所有人的角度出发，
对，我觉得他从各种意义上来说，他都不可能是一个慢性子。
是的，
可能他在某种意义上不算急性子，但他绝对不会是一个慢性子。
什么意义上不是急性子？
我也
很好奇。
就是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那个0.1%的那个几率嘛，就比方说一个更急的人看到他，就是觉得
就觉得他是个慢性子。
但我觉得不是，曾老师不是慢性子，曾老师我觉得曾老师可以接受自己有一段时间不做事情，就是那段时间，
哦，
比如说只躺着，然后但是他如果有安排他就一定会安排的很满，也不是很满，就是一定要按他的安排来进行。
对，
但是急性子不代表他就是是个陀螺吧，我觉得急性子只是对于就是有事他就会着急啊，他并不
是
说他是一个永无休止的陀螺，就是他这一辈子都很急很忙，所以就是急性子只是定义在他处理事情的这个方式上，嗯，就是会难以忍受别人的拖沓之类的。那你能忍受你自己拖沓吗？
不能也不行，我就是觉得很多事情没有必要浪费时间。比如说那天赵师傅
说那天赵师傅怎么
不是赵师傅的事情，赵师傅发的那个帖子说那个不是有一个人是什么化冻的时候一定要用微波炉，然后什么那个
是的，
煮什么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别的事情嘛，
切菜，
对，一定要切菜，这样一定要煮，同时做别的事情。我就是这种，
我也是这种人啊。
对
啊，
然后我就是
很喜欢 multitask， 我就是很享受同一时间做很多件事情。
谈话来到了这里，变得有点好笑。我也是，就是对我很喜欢 multitask， 然后这样的那个结果就是我每个事情都在拖，
都拖了。
都
拖我也是、
我其实不太喜欢就是多线程的这种任务，但是如果一定要有的话，就是我会在脑子里面把那个
顺序啊
什么
都规划好，
顺序先安排好然后再开始。对，因为我觉得不然
会
浪费时间。
啊，但是他事情就是一旦真正发生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手忙脚乱，然后就会发现他都好像有一点不太按照我的想法，
你的预设来进行。
是的，然后就会变成所有的进度都落后。我觉得急性子的人对时间的理解是真的会要好一点。
举个例子吧，
因为我妈就是一个性子还蛮急的人，她就总是说我，她说她觉得我跟我爸爸都是就是那个时间的刻度跟她的不一样。就比如说她说30分钟以后哪里见，然后这30分钟之内我们要把什么什么做完，然后我跟我爸爸的那个30分钟大概就是我们就会自己有一个粗略的预估，然后但是我们那个时间其实绝对没有估准的，一定是就是大概是在个40分钟到45分钟左右的样子才能完成的，就是我们的安排是40分钟左右才能完成。但是我妈就是她以她的那个性格，她就是比如说她30分钟我们在哪里见，然后30分钟以内要做完什么什么事情，她可能25分钟的时候她就已经全部搞完了，然后她人已经在那里。就是他对于时间的，就是他的那个时间的紧迫感会比我们强很多，他就会一直告诉自己时间不够了，时间不够了，时间不够了。然后我跟我爸就是属于是那种，哦，30分钟，哎呀，那肯定搞得完了，然后就可以先看两分钟手机呀，啊，然后再上个厕所啦，什么什么的，就是觉得我肯定可以，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我们一家人身上淋漓尽致的展示。
是吧？我觉得急性子和慢性子可能就是对时间的那个感知不太一样，但是迟不迟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跟有没有契约精神有关吧。
不
对吧？
上升到这个高度？
不，是因为是这样，就是因为那天仔细想了一下，为什么我就是。就算别人我知道别人会迟到我也不迟到的那种人，就是因为我一定要让所有人觉得我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算话，这样当我说真正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别人才会听。
是，比如说现在跟曾老师约几点，我就会非常的警觉，就是我知道他肯定会到所以我也会加快速度。但如果可能跟比如跟李安冉和小鱼约，我就可能不会那么警觉，因为我知道他们反正会迟到，所以我也可以迟到，就大概是这个态度吧。是吧？
但是我们、
就是、
如果跟曾老师约了，我们就会知道曾老师反正到了，然后他就会提前去找一点他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去做。
没有、哎、但我也是会这样。如果是我跟他约了，我真的还是会
还是会比平常要好很多。
哦，真的吗？
对对
对,
对。
但是我要是跟李安冉约，我们两个人可能就是约了十二点吃饭，然后十二点钟的时候给他
互问一句：“
醒了吗？
到哪了？
醒
了
吗？”
但是你们不会有这种担忧，就是。因为你们说话从来不算话，然后如果有一天真的很紧急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那不至于了，什么叫说话从来
因为你们说一点从来不会一点到啊，然后不会，你不会担心别人觉得你以后如果真的很紧急的一件事情他们也觉得无所谓吗？
谁啊？
比如说我这种人比如说赵俊啊，赵俊他就不会把你们约的时间当回事啊，然后想要自己不生气的人都不会把你们约的时间当回事啊。
主要是我们也不紧急吧，
没有这种方面的担心、嗯、
而且我现在一般跟别人约时间我不会把时间约死，哎，我就是很鸡贼，
大概
对、
嗯、对了、嗯、我觉得不约时间也比约了不约好。
那你们比如说在工作上就是比或者是比较严肃的场合有迟到过吗？
我比我生活中的场合迟到的次数要少，可能98%。
对，工作的时候还是不会迟到了，但是我不是，就如果是会议或者是活动是不会迟到的，但是因为我之前的工作的性质都不是那种要打卡的，就即便是要打卡是、嗯、就是如果我11点钟打卡，我就保证今天可能一天的工作时长有8个小时或者9个小时就好了，我就11点，然后我就晚上晚一点下班。
哎，这跟工作性质会不会也有一些关系啊？因为像我们的工作就是没有办法、
嗯、对，我觉得是有的
灵活自由的时间的。对
对，我觉得是有的，因为我好像一直都是，因为媒体不就是那种你晚上有时候经常也要加班啊什么的，他就不会规定你早上几点到啊。
但是比如说你采访啊，你参加什么活动啊，你也
不，对对，这种是肯定是的，对啊，就是工作上这种约的事情肯定是不会迟到的，因为去采访什么跟别人约的事情肯定不可能迟到。
那你其实出门的流程是一样的呀，就是首先我们可以先探讨一下我们日常经常迟到的场景。首先你们说工作上其实你们就会尽量避免迟到，那在什么场合你们会非常无所谓甚至就是每次都会迟到？
没有， 我现在是这样子，就是我之前工作的时候，我前一天晚上我就是会把第二天穿的衣服挂出来搭配好、嗯、熨烫好。我现在就是一个、
嗯、
就是化完妆我可能才开始想等会穿什么呢，然后有时候可能会穿上然后觉得不合适又脱下然后再穿一套，而且是临时在烫。
嗯
嗯，把我的小秘密都说出来了。对，但确实就是这样，就是因为就是没有特别紧迫的事情。
就是我有一个疑问，因为我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当你什么事情都变得不是非要按时到的时候，会让你的整个人状态变得更好吗？就是更轻松、
嗯、
更美好更愉快。
不是，这是要看你怎么来比较。如果跟上班比的话，那当然是更轻松更愉快，就是我每天不用坐班嘛。如果就是你一直非常松懈，我就是说实话哦，就是如果你一直非常松懈的生活，就是刚刚还在跟别人在讨论这个事情，我说我下周开始，我说我早上要早起一点，因为就是起得太晚了，有时候就是真的你一天就时间会变短很多，就是有时候要做的事情今天做不完又推明天，明天做不完又推后天，就是会让整个那个比较没有规律，然后就是会就是拖延会比较严重。
是的，我发现也是，就是原来我上班的时候我其实对于每天按时上班这件事情是痛苦的，因为我们上班太早了、嗯、我们8点钟要打卡。但是真的我不上班了之后，我其实每天8点之前也起床了，然后我会去游泳，然后喝咖啡，游泳拉屎、
嗯、
这对我来说、
嗯、
就是是一个那种
固定的 routine，
内驱力你知道吧、
嗯、对
原来是外驱力然后反而让我更就是比较好的坚持现在的这个作息。但我觉得上午就变得很长，哎，这样子就是可以上午做很多事情。
上午变长是件好事啊。
对，我现在就很想让上午变长、嗯、因为我最近就是因为
夜里也很长啊。
对，但是你夜里你不会想要搞卫生
吧？夜里的时间都是用来浪费的，倒是真的。
对
对啊，你夜里不会想要搞卫生，整理衣柜、
嗯、
然后这个就是把一些闲置的东西清出来，这种事情你肯定不会想。
也不会夜里去健身或者是去游泳。
对啊，
嗯。
我现在就是很想，你像我可能一个多月以前我就很想把我就是外面的一些衣服就是整理一下，然后我真的就是现在已经家里已经是属于处处山体滑坡了，我们家像个危房一样，就是每个地方都是衣服，然后阿姨每次来她就跟我说你的衣服我没有办法帮你收进去，我只能帮你叠好，她就只能帮我叠好放在这里。我那个衣服就是你看眼看着就是从这么高然后就出现已经是1米高1米宽了， 就是我夏天其实什么要穿的衣服那些都应该是在柜子里的，然后我的运动服也应该是在某一个固定的地方的。但因为就是我
现在在外面 everywhere
白天，对，因为白天你知道起不来，晚上又不睡，之后然后你晚上又不可能去做这种收拾东西的。
其实晚上可以清衣服啊，为什么晚上不能清衣服啊？反正你又不
睡觉。其实晚上是可以清衣服的，但是我们晚上不睡觉的时间我们也不在家里啊。
我在家里我也不会，我不想清，因为有时候就是
也不会清衣服，
一直在那里搞手机啊什么东西的，好烦。
no， 就是想着又是那种真正闲下来的时间，属于自己的时间，要拿来浪费的时间，真的就是拿来浪费的时间。
对，我觉得衣服喜欢摆在外面这个事情，其实是不是可以靠那个一个大一点的柜子来解决啊？
我的柜子真的不小了，我说实话
不是要那种，首先它要开放，而且要有一个专门的大的挂的柜子，用来挂那种只穿了一次还要再穿的衣服。
对，
嗯，这个很重要。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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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觉得我需要一个一室一厅来当更衣室。对，真的。
为什么要一室一厅呢？为什么不能是一个大开间？
不，那个一室就是刚刚他说的这个过渡区域，然后那个一厅可能就是一个 real
的
就是衣帽间，
那应该是一厅拿来过渡，
可能那个一厅
一室拿来
不，
你是多
拜洗，然后那个一厅再要分一下，它还要分季节，春秋夏冬三部分。
好吧，
我如果是个急性子，看到我的这堆衣服，但是我又无能为力的话，我可能会爆炸了。就是
我现在就是在爆炸的边缘。
我就没了，
自我拉扯。
但其实这大堆衣服你收起来也很快，两个小时够了吧？
对，我就是如果我真的，但是你要知道的是什么，一是我下定决心开始做这个事情就要一个巨大的一个心理建设的过程，可能要先建设4个小时，然后我开始我就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我开始动了，然后开始动之后我就会想玩一下手机吧，回一下信息吧，刷一下抖音吧，然后有时候刷着刷着玩着玩着就变成坐在那里玩手机了，然后看一下电视什么的，然后觉得哎到点了要睡觉了。
我不是，我是那种，就是我先在抖音上刷了一个段子，我就觉得很好笑。就是有一个人说，他说就是有一个常识，希望大家知道，就是做事情不一定是要在整点的时候开始的，就是10:18也是可以睡觉的。然后那个什么早上8:26也是可以学习的，不一定要等到9:00。但是我就是那种一定要到某一个整点开始，然后我给我自己规划一整个时段是要来做这件事情的。
嗯，
我现在没有。
对，我也是。
你们是没有时间还是没有规划？
没有一整段的时间
都没有。对，
可以一天搞一点啊。
我不行啊，我如果不行，
这个我也不行。
不行，一天搞。
哎，你们两个，你们的不行是不一样的。
我不行，我
你们的不行是不做了呀，就是你放弃了。我觉得这个不行有点 oh no， 不行。
对，我不行。
人家曾老师的不行是他就一鼓作气把他全部做完。
对对对，我不能
分成一点一点
这件事情。
因为我现在也是一样啊，我没有一个大块的时间，我没有一个大块的时间可以做，但是我可以把每件事情分成，比如说我今天搞一点，明天搞一点，后天搞一点，我慢慢把它搞完。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啊。这为什么不是一个方法呢？就比如清衣服，我今天先清沙发的左侧的，我明天再清沙发的右侧的，
是
可以的，是
可以的，嗯，可以。
就是你把它拆成，比如说半个小时45分钟就可以搞完了，就没那么大的负担不？
是我现在你看我在。开始了，
就是 meanwhile 啊，等于我们这个节目给你做了一个心理建设，让你开始清一下你的运动衣，是吧？
对，
对，我要怎么问？我就说，对于你们三个人来说，你们怎么看待别人的迟到啊？就是你们会因为别人的迟到而感到不爽吗？
会
吧。
我不太会，
因为他们永远都是最后到的那个。
展开讲讲
、嗯、
没有没有，我即使是我早到了然后别人迟到了，我也就是我这个人就是一个宽于律己也宽于律人的人，就是我没有到那种程度。
其实我也是， 就但是要看是谁吧，就是如果是根本都不是很如果是我们两个人的话那无所谓不，就是如果是那种又不是很熟，然后是认认真真跟你约了个什么事儿，然后你还像我这种人，我还好不容易不迟到了，结果你迟到的话，我就会，我表面上不会发脾气了，我可能心里就会觉得为什么要迟到呢，
就是都涉及到工作层面的这种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如果真的也是就是比如说是朋友想要约出去干个什么事情的话，你就比如说去露营或者是说去玩个什么东西，你迟到一点其实也就迟到一点了，我也觉得无所谓。
当然也要看那个一点是
多
少
点,
多点，
对，这个还是有程度的，那个
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所以在你们心中可以接受的 range 是多少迟到的。如果就是平时的约定
要看，
比如说我们约了，
要看约去干嘛，
一起去拜佛拜一起去克南哟，我们约了比如说我们约九点半在什么什么地方等，然后我们一起出发，然后
拜菩萨我会有敬畏之心嘞，就是我一旦有敬畏之心我应该就不会迟到。
好不说拜菩萨，我们是去比如说去吃鸭子之类的。
不是我刚刚想到了，就是我一定得说到不然等完就忘记了，就是我觉得要看这个迟到就是会对我们的后续的行程影响有多大。
嗯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是约了看电影，然后你迟到一个小时，那这电影买电影票你迟到一个小时电影不就没得看了吗，对吧？
对，
或者是说我们比如说本来要做两件事情的，但是如果因为迟到了只能做一件事情，这我就还是会觉得有一点不好。
对、
oh, no.
或者我们去约了吃中饭、但是那个吃中饭的地方两点钟他就打烊了，这个也不 OK 不、在边缘游走的话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吧可能。
对
边缘游走的话你能接受多久呢？
能让我吃中饭要看我到，如果我们是约的十二点，就是十二点半到一点我都可以接受啊，
一小时之内。
对啊，
如果后续没有安排我真的无所谓，
只要能吃上就可以了。
那后续有安排呢？
后续有安排的话那就比如说如果是要牺牲掉我比如说不让我吃了然后去完成后续这个安排，我就还是会生气，
主要是没吃到东西生气了。
就是我的前提条件是比如说我们一个下午安排了三件事情，那三件事情还是都要搞一下吧。
像比如说想约好了一起比如说一起出开车去什么什么地方，这种应该是不能迟到的吧，就完全不能接受迟到啊，约了九点半就应该九点半到啊，十五分钟以内吧，十五分钟以内可以接受，万一什么特别堵啊或者什么的。
我觉得我不太一样哎，我的标准是就是我们约的那个地点和我们约的那件事情会让那个等待的人尴不尴尬，就是、
哦、
对
那、这很像你耶、
就是、对，就是因为如果我们约在一个比如说甚至看电影我都觉得他迟到两个小时都可以，因为我自己可以
去把
电影
看
掉，我有事情可以
做。
对但如果是约在比如说我在车里我来接你在你楼下在车里等着你不下来我就不能走，这种事情我觉得一分钟我都不能忍。
确实
对。
然后还有就是有没有提前跟我说一下，就是比如说如果你觉得你要迟到了你提前跟我说一下，我的那个 range 可以放宽15到30分钟，如果没有跟我说的话也是一分钟都不行。
上次不是这样吗，就是小鱼来北京那一次，曾宇说
我那次是真的我在酒店里面我手机就放在那里充电
但
就没有声音，
因为我知道他有这个迟到的习惯，所以我是其实提前了一个小时告诉他我什么时候出门多久会到几点几分到，我甚至不是说不是说40分钟以后到，因为我很怕有些人他40分钟是以他看到那条信息为标准去记40分钟，所以我都会精确的跟别人说是几点几分我会到那，然后我会提前一个小时跟他说一次，然后提前10分钟又跟他说了一次，然后我
10分钟以后就要到了。
对，然后我是提前1分钟到那个停车场的，然后到了以后我就有给他发信息，然后我等了5分钟以后又在群里面再给他发信息，然后就完全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是的，你就走了。
然后你等了10分钟
就
走了。
对，就正常情况下如果说他提前哪怕只提前1分钟跟我说我要晚10分钟下来我都 OK。 没有，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还就是你把别人撂在一个可以吃饭的地方我觉得 OK， 把别人撂在一个
我觉得逛街的地方
可以逛街的地方也
OK，
把别人撂在一个。
那你会生气吗？就是你一系列这事情发生下来你的内心有非常不爽。
会啊，当然很不爽啊。 这还是会很不爽的吧？
是了，我如果我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因为我是从西边开车开了40分钟过去的，我都可以准时前后不差1分钟的到以北京的交通，那你就在楼下为什么不可以呢？
他对时间的理解跟你不一样。
但我们用的不都是东八区24小时制吗？
我们1分钟有3分钟长。
就是、可以理解，就是他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就感觉大家都会跟着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但
是
没想到就是有一些人就不在乎这一步一步一步一步。
也不是，他其实只有一步，对他来说只有一步。我之所以做一把它分成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是因为我预料到了他不是一个守时的人，我已经在为这件事情做努力了。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都不约死时间了。
其实不约时间也还好啊，就是
没有那个期望值的话，可能就
总要约吧，总要约个时间。比如说我跟你说我们去喝咖啡，然后我3点到了，然后你5点才到，那我也会生气。
那当然值得生气吧，
那2个小时这个 range 还是有点长的。
没有人5点钟喝咖啡的吧，
3点如果约了3点钟喝咖啡，然后比如说我3点半到，你4点钟到，那我不会生气的，这是我们的日常。
哦，
主要是喝咖啡这个事情，你一个人喝呢，你可能最开始也会喝的，但是如果上升到2个小时左右了，就是可能5点钟了，那咖啡馆其他人也都走了，然后我手机也玩无可玩，
咖啡馆越来越安静，
安静了就会觉得我不死还不来咯。
但是你们碰到这种情况下多吗？碰到过吗？
我碰到过啊，我在他家楼下的咖啡馆等他1个半小时啊。
但是那也没有约吧。
没有约死时间，但是我跟他说
没有约，
我来了，然后他说等我一下，我化妆之类的，或者是我要喂狗什么之类的。
我有时候也是会在就是出门之前会突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时候出门之前会突然不想出门。
嗯，我也会，
就是会突然就觉得说，
即便是有人已经在等你了，或者说已经有约了。
嗯，
那你就会跟别人说我不来了吗？
他不会不来，他会来，但是会拖拉。
我会来是因为是你约的，如果是别人，我可能就真的我就会说要不算了，因为有时候会是那种自我厌恶式的不想出门。
什么意思？
嗯，
觉得今天不够美。
就是觉得今天哪里都不顺眼，就是衣服也挑不出来想穿的，然后样子长得也不顺眼，就是很不喜欢今天的自己。就觉得
我
不想出门。嗯，
我会有这样的时候，但是我只是就是突然对于社交感到恐惧。
是，不恐惧，我就是厌烦，
就是突然不想出门跟别人一起玩了。
嗯，是的，
就是临到就是比如说跟
就会觉得
好
累啊，
但是对，但是可能到了前1个小时2个小时就不想出门了，就觉得不想约了。
嗯，是的，
怎么办？
不想去了，
只能找个借口跟别人说算了，
想要临时割掉。但是有时候有一些割不掉的吧，就只能就是拖着然后再出门，
就是会迟到是吗？所以你解决的方式就是晚一点，
就是会需要他到楼下了，然后我就开始行动。就他人已经在那里了，我就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嗯，
好硬哦。
然后就化了1个半小时的妆。所以你们大部分迟到的理由都是在于出门的外表的打扮上，要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不能接受自己。
没有说是突然要上厕所什么的，或者是突然真的有
别的事情。对。
那你们会怎么为迟到道歉呢？就是你们会表达自己的歉意吗？
就是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下次还这样。
那你会，对啊，就是你们没有真的心怀愧疚。
嗯，也会愧疚吧，但是就不知道怎么说呢。这个事情感觉
没有，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
他没有愧疚到让我觉得我会反思我的一种彻头彻尾的改变
什么。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会觉得对别人不好意思，但是真正会可能会改变这个行为的那个就是更能激励你的点是你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差劲，就是这样子不行，然后才会真的是会让你行为上，因为我跟别人说啊，不好意思，说对不起，就是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问题，然后我说出这个话，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你有时候搞多了，真的还是就是觉得自己，哎呀，怎么这样啊？就是有点拿自己没办法，就是对自己失望，就这个可能会让
你产生改变的想法。
对，
那目前为止你们还没有因为迟到这件事情而对自己产生过这种失望的情绪吗？
有啊，经常啊，已经
灵魂拷问，
就习惯了，就是有一点，
就是接受自己对自己失望了是吗？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不然呢？不然去死吗？
就改变啊，就是
对啊，但是如果改变那么容易的话，每个人为什么就是要那种摇旗呐喊，我要改变自己，我要改变自己，如果真的改变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的话，对不？就肯定是需要时间，
需要决心。我不是，我是想说，我没有觉得这个愧疚感就是大到会让我去改变了。
可是对自己失望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情绪啊。
这个东西是一个积累的吧，就是不是每次都会失望，但是偶尔有时候可能会失望一下。
我觉得就是在工作上我会比较容易产生这种失望的情绪，就比如说我老板有一次开会比我先到，然后我迟到了几分钟，这件事情之前也在节目里面讲过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是就是那一瞬间会觉得说天哪，我是不适合工作啊，
所以现在就不工作了。
就是还是会
思路清晰吧，你应该
是
天哪，我下次应该早一点吧，
是会早一点，就是会对自己失望，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么小一件事情，仅仅是准时到这么小一件事情怎么都做不到，就是还会伴随着当时那种阶段性的，比如说还曾经期望自己可以成为什么女
董明珠
啊什么之类的，董明珠之类的这种的，然后就觉得自己连这么小的事情都做不到，就是还是会有点失望。
什么董明珠呢？对，
但是日常生活中很少会有这种对自己失望的情绪。
就是比如说你们工作不是98%都不会迟到吗？是因为你们觉得工作和老板的态度比别人对你要严格一点吗？就是你会觉得重要一点？
不是啊，我觉得是不是
那个是因为给了我钱。
给了你钱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啊，就是一个职业道德的事情嘛，就是你不能误别人的事儿。
一方面是职业道德，对，另外一方面是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在职场或者是在工作上是不专业的。但是朋友之间我觉得很少会下这么重的看法。
没有契约精神 for example。
契约精神如果是朋友说的我可能就有道理。
没有，就是朋友就会觉得你不靠谱嘛。
对啊，就是不靠谱啊。
我
就是不靠谱。但是
不靠谱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表达，让你
觉得表达了
你让你觉得没关系，不靠谱也是一个好的。但是对说的重一点，其实
没有说
是
好的
责任心
的人，但是有
的
人就是没有那么有责任心，是不？你也要接受这个世界上。
哎，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不想麻烦别人，不想浪费别人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设身处地的想法的问题。我觉得就是曾老师，比如说我觉得曾老师会这么想，是觉得如果发生同样的事情，如果是他是对象的话，他会觉得
对，我会觉得被对，
然后觉得被浪费时间。也许宅在里他就根本就不会被这件事情冒犯，所以他做这件事情他也不会觉得这个冒犯
的
程度有多高。
因为他不怕被浪费时间，因为曾老师他就是一个自己的时间也很怕被浪费的人，所以他就是觉得哦，别人的时间肯定也那个
也不能被浪费。
对，但是可能在这个浪费时间这个话题上，然后我跟宅在里我们的观点可能就是差不多，就是有一部分
时
间就是用来浪费的，就是我们喝咖啡，然后我们约了吃饭，然后我们在那里化妆换衣服，其实它这个时间就是一个在一个大的 package 里面，我们今天的休闲时间就是这大坨。
对了，
或者
是
说比如说我早上就把妆化好了，但是我出去做别的事情了，
对，
然后他可能早上去做别的事情，然后他中午才化妆，但是反正 anyway 凑凑凑我们就总能在某一个时间点相遇。时刻欣赏生活中的这种随机性。
对，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讨论了一些解决迟到的方法，就是所谓的自我安慰的方法。就是对啊，
不管对于被迟到还是对于迟到的人来说，自我安慰都挺有用的。
对，
但我实际上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欺软怕硬了，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在评价这一块也是欺软怕硬嘛，就是你会因为老板啊或者是说客户啊，对对对，他们的那种形象都是会是比较严肃一点的嘛，然后也是会比较就是有压迫性一点的，所以你就会更care 他们对你的评价和更care 他们对于你比如说在工作中你作为一个职场的人这样的一个形象的评价。但是朋友就是很软啊，你就知道朋友就是再讲重话也讲不出什么重话，他给你当朋友了 他能怎么样呢？他就除非他真的受不了，他哪天就不给你当朋友了，对吧？
就是你的损失没有太大嘛，就是顶多损失一个朋友，但是工作的话损失的可是钱哦。
那还是不能这样说吧。
那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这是一个也值得探讨的问题啊，就是那 像曾老师的人怎么跟小鱼这样的人做朋友呢？
你不用来接我了，以后
这么长时间的朋友。
对啊对啊对啊，
不是我的意思，你们是已经是这么长时间的朋友了，肯定是有一个相处的方式吧。
我没有，我原来没有觉得他迟到这么严重。我觉得他是自从回了长沙以后，迟到这件事情变严重了。
没有，而且我在北京那一次就真的是没有看手机，我的手机是在充电，然后我人在拉屎。
但我还要说一个事情，就是如果比如说像曾老师，他是作为我的朋友，然后他很认真的跟我提出过说，我希望你下一次不要迟到，
下次不要迟到。
他没有跟我说，
对，他是发出，对，我就是说，如果是 他就是。他说出这样的话，说我希望下一次我们约会你不要迟到，那我可能皮就会紧了。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再迟到我们可能会有冲突，但是我跟小鱼其实都是那种回避型，就是会回避冲突的人，所以我们就会就皮就会紧一点，
就是要拿出一点威胁来是吗？
威慑力跟威胁。对，
要讨论一下急性子慢性子在国外的一些遭遇吗？
你觉得你算一个急性子去了国外吗？
我算吧，我算急性子吧，我觉得如果有悬而未决的事情在我心中，我就会很焦虑，但目前就是有一些事情就是不行或者要等，比如说我现在来了，然后所有的购物可以线上进行，但是它一般 delivery 都要钱嘛，或者要超过多少多少多少多少购物它才跟你 delivery。
我觉得可能习惯了之后也会觉得它挺好的，就像我们偶尔去真的是去亲身去逛超市也觉得挺好玩的，就是实打实的
去逛超市是好玩，但是就是你要提回来呀。因为我也没有车呀。
那就很难了耶。
对啊，女王明天不是女王葬礼吗？然后
很多地方都会封锁吧，
所有的店都会关。
对啊，
对，然后今天就是大家就在超市抢购，然后我就提前在网上下单了很多东西，他就会那个叫什么 collect 嘛，你就可以去自提，然后自提的时候你就把那个码交给他，他就给你那个把东西全都捡出来，然后他就说我可以帮你送到你的车里，然后我就说我没有车。
对，但是你们确实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因为他们那边就是邮政的时效性完全不如国内，
所以就是要更提前规划了，就是不可能像国内一样你想到什么你马上就下单买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一个星期要购一次的话，我就要事先想好我这个星期可能需要什么，
要买一个
什么
东西，
我大概需要买什么，买多少，这些就是一个需要提前做计划的人生。
哎，那比如说你星期天是你的 grocery day， 那你觉得你会星期几的时候开始计划你下一周要买什么东西？
我可能星期五就计划吧。
那曾老师嘞？曾老师会不会星期一就开始计划？
提前15分钟吧。
啊，
哦，因为他不想浪费时间，
不是，
就是，
因为
他会把时间精准的
掌握在，因为我只有到最后那15分钟我才知道我缺什么，但是那种事情我就会比较烦躁，就是比如说我星期五才意识到我星期六要用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这个时候买已经来不及了。对，
反正英国我觉得可能就是节奏慢一点呗，然后没有那么方便嘛，但是事实上就是节奏快节奏慢你怎么样不是生活呢？
是啊，就是一个习惯适应的过程嘛。还有比如说吴鲁的电话，他在来之前就申请了，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下来。
嗯，
然后他们就是等于有一个行政秘书专门处理这些事情嘛，但是就是一直没有来，那你也只能等着，你能怎么办呢？你打电话确认，他就说，
啊，
嗯，我们会加速的，
是的，
没别的办法。
是啊，这就是日常啊，
嗯，
你要习惯嘞，因为这个速度是不一样的，中国速度真的是世界顶尖的速度了。
可是已经一个月了哦，一个月，
那是挺久的，
是很久，但是你能怎么办呢？
把你的单漏掉了吧？
我就觉得这里的人的服务态度都好差哦，也不是服务态度，就是
礼貌，但不给你解决问题。
对，就是他们没有想要解决问题。以拿我上次丢婴儿车的经历来说，就是我是把东西都整好了，然后把婴儿车也整好了，但是我们把东西拿到车上以后就忘了拿那个婴儿车，那个婴儿车就放在可能就是那个停车场的那个路边，然后就不见了，然后我们到了家里以后马上就发现，哎，婴儿车没拿，于是就马上开车又回去，这期间大概过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我们到了那个宜家，然后呢我就去问那个出口附近的人，然后我就说我刚才在这里丢了一辆婴儿车，有没有人 交给你，或者你有没有看到？他说没有，你去问 customer service。然后我就去问了 customer service， 他就说没有，他就说那你去问一下那个叫什么那个他，你再去问那个路边的人吧。然后我就又去问那个路边的人，那个路边的人说没有，你可以去问一下保安，因为只有保安可以有权利调那个监控，你看那个监控是不是有人就直接拿走了。然后我就去找那个保安，那个保安就说我没有那个，你是你那个东西的保管人啊，你来找我有什么我有什么办法。我就说那我现在不是请求你的帮助吗？他说那你就报警吧，报警来了那个警察来了，我们就可以给你看监控了。然后我心想说我他妈的丢了东西我找你帮忙你还数落我一顿。然后我就再去回到那个 customer service， 我就说我能不能留下我的电话，然后如果有人拿到了这个东西交给了你们 lost and found， 你就可以打电话给我，我就过来取。他说不行，我们不能留下你的电话，你只能打电话给那个客服中心留下你的资历，
就是会对你的 customer service， 你就只能自己一遍一遍打电话去问他。
对呀、啊，
对，然后我就打电话问
了，有没有人捡到我的东西，
然后我就打了宜家，然后那个宜家就说，先是说请等待20分钟，会有人工客服接听你的电话，然后我就等了20分钟，然后等完20分钟，那个人就说啊，你发生什么事？我就跟他说发生什么事，他就说哦，好的，我们会给你 report 到那个你丢东西的那个店，然后你的 reference number 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如果有什么信息他们会找你。我就说好的，然后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过去一个星期我还没有接到任何的反馈。
你在中国也是这样啊？
没有吧，我觉得至少他有一个帮你解决问题的态度啊，就是你跟他说什么事情他会想，比如说以他的职责范围内他会想办法，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怎么样。
那也是看人嘞，那
是
看
你
遇到的人负不负责。
好吧，我也觉得好丧气哦，因为我觉得这东西还会有人拿，太奇怪了。
什么东西都有人拿呀，英国那么多人生小孩，那么多小孩，那些外国人都是16、17岁就一生就生两三个，他肯定很缺这些东西啦。
对，而且
我感觉我们中国人现在去了国外也会有点那种就是 Chinese privilege。
对，就是有
就觉得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你应该要这样做那样做，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我可以享受到的，就是、
嗯、
可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保安他不就是 security 吗，他就是应该保护大家，就是帮大家解决问题啊。结果我一上来他就说 you should be the responsible for your items， 我说 of course I am， 我只是给他报警，希望他调那个 security 那个
你要、
那个、调那个监控、
啊、他这个也没办法呀，
他直接跟我说你要报警就可以了，为什么他要数落我呢？
我觉得就是碰到了一个就是不怎么态度不怎么好的保安吧。
我只是找你帮忙，你为什么要骂我？
你可以说我，
你可以说你不
能
帮
我，
我
不能帮这个忙。
对啊，你就说 对啊就好了。
就男的到中年了都比较碎嘴啊，不是吗？就是喜欢教人做事、啊、
喜欢教育别人。
对啊，
我觉得也是会有一点爹味了。
对，
就
是啊，对
好，就是觉得你，或者就是你比如说你觉得你初来乍到，然后又或者觉得你是外国人，
对，多多少少、
就是、
都会有一点，
真
的
想要给你一些这种教育。你现在来到这儿了，你自己得看好你自己的东西，好吧，别指望我。
哎，我觉得还是挺分人的，因为我之前碰到过、在西班牙碰到过一个警察就还挺好的，我护照丢了，然后我自己没有发现，然后是他找到我说你的护照丢了，然后他们刚抓到了小偷，然后把我的东西就是都还给我。
因为他的立场是、我是一个英雄，我已经帮你解决了问题，现在是给你看成果的时候了，而不是我要去帮你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
嗯，
是不是就是我已经做了一个好事，看这是我帮你找到的东西。
而且也有可能他不是中年男人，是一个年轻的帅哥警察。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这像西班牙意大利人的性格就像中国的湖南人一样，
欧洲的中国，
真的还挺像的。
对对对对，英国人真的脾气不好，而且说话阴阳怪气。你要习惯的一点就是，真的是英国人说话就是阴阳怪气的。怎么说，英国不会是那种特别有人情味的地方，虽然它的那种历史和人文色彩会给你感觉挺 浓厚的，但是不是那种特别有人情味的地方，就肯定不会像什么意大利啊西班牙啊，就是那种热情似火的民族，然后给你一种就是归属感和那种释放一些热情给你，不会。
好的，希望大家热情热情一点。是了，我觉得看人了，比如我站在路口彷徨的时候，也会有人停下来问我说 Where are you going?
可能对，可能就是 你表现有点过于彷徨了，或者是你挡到别人的道了。
我是觉得我那时候在欧洲的时候收到的善意还挺多的。
嗯，对对，我在英国经常就是我收到的最多的善意是服装店的那些人，然后他嗨了，
对
，I love your shoes 之类的，就是我喜欢你今天的打扮，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喜欢你今天的上衣什么什么的。
OK， 那今天就到这里。
好呢，
欢迎大家在小宇宙、喜马拉雅以及 Apple Podcast 关注我们塑料调频，我们会加油更新的哦。
什么？